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又来到耶稣生平的最后的高潮，那就是耶稣的最后一周。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的19章28节念起，念到4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那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在教会生活里头，基督徒们大都知道，教会历有一个部分叫做棕树主日或者棕树节，乃是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他骑着驴凯旋进耶路撒冷。直到这一天以前，他总是尽量避免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于大庭广众。套一句现代话说，他一向都是采取低姿势的，以免加速别人对他的传道事工提早反对。当时的人渴望一位政治上的弥赛亚来到，耶稣却一贯地反对这种想法，并且选择了受人弃绝的道路，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加冕式。现在时候到了，他允许跟从他的人表现他们的热心，也准备在众人面前宣告他的弥赛亚身份。顾不得如此行会激怒犹太的宗教领袖，从而为他自己设下死亡的陷阱。自从他行了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之后，百姓对耶稣的爱戴达到最高峰，使得法利赛人大大的惊慌。好像约翰12章19节所说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此时百姓们手拿着棕树枝，将衣服并且树枝铺在路上，让耶稣从容地走过，同时大声喊着说，何善哪、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哪、啊，歌声雷动，响彻云霄，换了别人怕不要顾盼自雄，乐昏了头。可是耶稣这个时候他却微笑不语，因为他知道众人的心，他不需要别人在他的面前说好说歹，他深知道人对他存着什么样的态度。这些歌功颂德的人过了五天之后，也就是那些口喊钉死他在十字架的人，群众心里好像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段落。第一是为圣城而哀哭，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节接着之后41到44节。他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从橄榄山下 抬头观看城市，他触景生情，不禁悲从中来，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记载着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为什么而哭呢？可能是为了人心的刚硬，也可能已经预先看到公元70年罗马政府血洗圣城的惨剧，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四面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在每一个衰微的时代当中，神都会兴起一些先忧后乐的先知，发出警告的心声，劝人警醒，及时悔改。耶稣为着耶路撒冷的祷告，也是一种铜驼荆棘的祷告。他甚至提醒这些百姓们，要趁着和平稳妥的时候，把握上帝眷顾的时辰，因为恩典的良机稍纵即逝，我们不能够因循蹉跎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局势当中，基督徒要为国为社会大发热心，好像从前那些以色列的流浪人把琴挂在河边的柳树上，效法先知的叹息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就是一句话一个声音也发不出来的。第二个段落是指耶稣再一次的洁净圣殿，那是记载在路加19章45到46节的部分。我们记得另外一本马可福音曾经有这样记载，在前一天晚上，当耶稣离开圣殿之前，他看了周围的物件，但是圣经并未告诉我们他看见什么。可是当他在礼拜一进入圣殿的时候，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必须要洁净圣殿。进了圣殿，赶出了兑换银钱以及做买卖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他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洁净过圣殿一次。如今三年半了，好像工作也到了尾声，他仍然不忘记，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而且两次，那么凑巧都发生在逾越节当中。根据圣经的隐喻，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必须要常常接受圣灵的冲洗，才能够做成成圣的功夫，才能够经常保持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的生命流动。因此圣殿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保持洁净，好像海滩旁边我们所看到的大浪一样，浪淘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这个海滩冲得干干净净。第三个阶段，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告诉我们，有一项很特别的事情，是他天天教训人。这是记载在47到48节的地方。耶稣明明知道他的时日无多，可他天天仍然一成不变的在殿里头教训人。他以身作则，照样的行神迹，医病赶鬼，丝毫不会因为已经接近了生命的尾声而有虎头蛇尾的感觉。事实上在这里面，耶稣给世人摆出一个终末的人生观。每个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在时间上是超越现在过去和未来，因此要保持终末的敏感性。可在空间上， 他住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保有做神儿女的自由，以过去的应许为中心，脚踏现在的实地，迈向将来的盼望。当我们说到末日的时候，当然是指那么有朝一日世界终了，基督再临的时刻。可是我们也知道，从每一个个人的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每一个人需要离世见主的时刻。初代教会的信徒大多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这个世界就要结束，基督要再临作王。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因此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人问圣法兰西斯说，如果主耶稣今天下午要再临，你将怎么样打发每一个时刻？他的回答是，我要趁着白天，在上午把院中的葡萄种好。因此这个终末的敏感性绝对不是叫我们大做白日梦，一心以为红谷将至的幻想。我们宁愿要求地中海的小岛，而不需要乌托邦的大洲。讲得那么大，那么悬，摸不着看不到，这是没有用的。所以应该要脚踏实地，尽其在我，行所当行，随时准备经历这种终末的危机。记得我还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是讲道学的老师，经常告诫学生们说，要把每一篇讲章当作是人生自己最后一次讲道的机会，如此一来就不会随意的放纵自我意识，说的天花乱坠，也不管别人要听不要听，而是说时不我与了，应该要把握时机，言简意赅地把真理烘托出来。基督徒有了这样子的终末的敏感性，也才能够肯定耶稣所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充分利用了他最后的一个礼拜，来为十字架而铺路。他善用最后的时刻，把握彼时彼地，只等到那神圣的一刻来到。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天天教训人，对我们这些活在所谓世界末日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样的启发？圣经里头有一连串的教训，除了我们的主耶稣这最后的一个礼拜，他的生平事迹的启发之外，我们还记得有几位大使徒也留下非常语重心长的篇章。我们可以想到那一位使徒保罗，在他所写的13封书信最后一封《提摩太后书》4章，
在六节以后的地方，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他敢大声的见证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没有浪费，所以到了那最后的关头，他可以放胆的见证说，他没有让光阴蹉跎，他没有让他的生命白活。今天我们有所谓终末的敏感性的基督徒，是否也有这么伟大掷地有声的见证了？其次，我们也可以引用另外一位一般书信的作者，那就是使徒雅各。这位先生是出名的祷告的勇士，他也是初代教会曾经执牛耳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在他所写的短短的书信里面，他念兹在兹的要弟兄们好好的负起传福音的责任，因为时机不在，稍纵即逝。在雅各书五章十九节开始，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换一句话说，我们传了福音，不但是利人，而且是利己。利人的部分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那这是何等宝贵的事工。可反过来，你这样做之后，还可以遮盖许多的罪，好像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罪，也因着我们所积淀的传福音的功效而得以抹煞，而得以平衡。所以他说可以遮盖许多的罪。传福音是一项一本万利的工作，不但是利人，而且利己。在西方的成语有一句叫做储蓄怜悯的说法，听起来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积阴德的说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积阴德而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叫人没有办法自夸。我们都是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积了什么阴德，做了什么好事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可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得救了以后，我们要好好的行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怜悯慈悲的善行积淀起来，有一天可以因此来弥补许许多多的亏欠。大卫就是一个例子。大卫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他曾经放过扫罗一马，好几次在他的手下扫罗难逃一死，但是他不敢得罪神所恩告的仆人，所以他就轻易的把他放过去了。他同时也善待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跟他成为文景之交。大卫爱约拿丹，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跟成典。更不用说后来扫罗的孙子那位瘸腿的王子，也因为改朝换代之后得到大卫王的优待，就因为他曾经积淀了这么多的美好的善行，有一天轮到他自己的子孙四分五裂，甚至兄弟戏强了，神的先知还特别说到，因为你祖大卫所做的事情，神还保守着他的后裔这些家国直到 好几个世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传福音救灵魂不死，遮盖许多的罪的好处。另外我们还在想到有一位他的最后一刻也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就是圣彼得这一位耶稣大门徒首座大弟子。他虽然写信琢磨不多，但是他也曾经写了书信来安慰当时候散居在地中海小亚细亚附近的圣徒。在最后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在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在此地他特别就是要警醒后世的基督徒，要好好的以神的话语为念，就像保罗所写的书信，还有更早一些的圣经的成典，我们不但要学习，而且要讲解明白，让人能够信服，但是绝对不可以强解圣经，免得自取灭亡。这也是一个终末的基督徒在查考神话语的时候所应该存有的正确的态度。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想象主耶稣的门徒，也就是他所爱的那一位他的爱徒使徒约翰，这位硕果仅存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不但写了约翰福音记载的他的老师一生的生平跟工作，后来他继续写了约翰一二三三封书信，来劝勉当时候的长老、青少年、妇女，还有一般的基督徒，总归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他说，你们信神也当爱神，而且也更加要爱人，凡爱弟兄的，也就是爱耶稣、爱基督自己了。约翰的书信完全就是一个爱的诗篇，就像约翰福音也是传讲博爱的信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那就是借着爱他所差的独生爱子。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上帝有许许多多语重心长的交代，借着他的爱子耶稣的一生，也借着这些他所爱的门徒、所训练的门徒所留下的这些宝贵的话语，叫我们要在末世的时刻好好的准备自己，好好的尽上我们的本分，只等到那神圣的一刻临到。今天我们讲耶稣的最后的一周，顺便也提到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刻，愿意我们都好好的汲取当中的教训。主耶稣的最后一周，他所留给门徒的这些印象，就表现在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保罗、彼得、约翰的心声。我们已经看出他们自己不但能够领会主的心意，同时自己也活出来这样子的一生，甚至薪火相传，把这人生的终末的敏感发表出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写作、他们的讲章以及他们的生命出来。今天我们听到保罗的座右铭， 或者说是一个墓志铭，我们得到很大的激励。然后我们也从彼得告诉我们，在终末的时候，就像主耶稣的天天教训人，并没有忘记他每天应该做的工作。然后我们看看这位身为耶稣爱徒的约翰，他也是一样的，把他爱人爱神的教训再一次的展现在门徒的生活当中，要他们同样的尽上这个做基督徒荣神益人的本分。总而言之，我们应该要汲取这是一个终末的时刻，既然时代的脚步已经走到最后，绝对不是要我们就关起门来睡懒觉什么都不管了，乃是要像我们曾经听过的故事，那一位圣法兰西斯，有人问他说，如果主今天下午来临，你将怎么办？他说，我要趁着白日，在上午就把院子里头的葡萄树种好，并不因为明天主要来了，我们就忽略了今天要做的工作。所以这种终末的敏感，可以说就是跟主耶稣的教训一直是一贯的精神，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更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只等到主来。今天我们讲到这最后的一周，最后的一刻，就到这里打止，下期再见，谢谢各位。